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呢，继续跟你们来分享腓立比书的信实。想起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已经分享过第一章了。所以今天题目你们都看到了，这个叫跟基督思想所在。人的思想和心思重要吗？重要，对吗？所以曾经有人说，种一个思想收一个行动，种一个行动呢就收一个习惯，种一个习惯呢就收一个品格，种一个品格收一个命运。所以你看到这句话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思想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看看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 Abraham Maslow 啊，他也讲过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心改变呢，你的态度就跟着改变了，你的态度改变呢，你的习惯呢也跟着改变了，如果你的习惯改变呢，你的性格改变了，性格改变呢跟着什么，你的人生整个人生都改变了。这句话有意思吗？对不对？很有意思，是不是？但是呢，当 Abraham Maslow 和先前那句话，这些人还没有讲这句话之前呢，其实圣经已经很早，作为圣经哈，已经强调心的重要性。我们看看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然后呢？圣经都强调，就是你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在这里了，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我们心发出来的。所以圣经，这个圣经已经很早已经提出了强调心的重要性了。所以来到70年代，美国这个心理学家才说所以其实这句话也是圣经告诉我们强调这个心的这个重要性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努力的感受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都是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心事发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呢来劝勉腓立比教会信徒呢，你们要扎根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呢不单是我们生命的所在同时间呢耶稣基督也应该是我们心思的所在我们如果你记得上次我跟你们分享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谈过腓立比书每一章都有一句的金句第二章的金句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信，那这个心就翻译就思想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信徒你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思想而以耶稣基督的心思成为你们的心思，成为你们的思想这个是今天我们从腓立比书所领受的这个心思。然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到底耶稣基督的心思是怎样的呢因为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信徒，也鼓励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信徒，我们都应该以耶稣基督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那么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怎样的心呢？那我们一同来看刚才谢谢两个姐妹跟我们读腓立比书我们从结论经文当中第二章结论经文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第一，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心呢是个可依的心首先我们先看约翰福音17章11节，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预备一起。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们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然后再读下去，我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了，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知道做法要想失去家了，要离开他的门徒了，所以他在天父面前呢，为这帮门徒来祷告，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分离的，做法离开的门徒的一个祷告。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做法离开门徒的时候，为门徒求什么？求合一，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心，啊，是一个合一的心。啊，这里的经文都给我们看到啊，求你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然后这句话，像我们合而为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天父跟耶稣基督是合有为一的，啊，然后他为门徒让他们留在世上的时候，他们也合有为一，好像耶稣基督跟天父合而为一一样。那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合一的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信徒呢出现这档纷争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要处理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同的教会，哥伦多教会、加拉太教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他们都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写这些书信都是要帮助他们处理这些问题，啊，同时先建立他们的信仰，啊，所以在腓立比教会呢，当时他们就面对这党纷争的问题，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啊，保罗说有人传福音是为了这党，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传福音啊，这个非常熟灵的一件事，竟然他们发生这些结党的问题。然后在腓立比书第七章第二、第三节，啊，提到两个姊妹，啊，第一个就是有阿爹，然后第二个就是纯斗基，啊，这两个姊妹呢出现分争不合的情况。啊，所以保罗当时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时候，就要处理这个这党纷争不和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保罗劝勉他们，啊，不要认为单单传福音的问题来这党啊，你们应该为福音的缘故齐心努力，啊，虽然面对当时的逼迫，啊，都要努力的传扬福音，啊，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用所以这个字，这个所以就是劝勉他们，啊，第一章最后的时候劝勉他们，虽然他们出现问题，啊，他们面对逼迫有难处，但是呢都要努力的传福音，然后解释所以这个字，啊，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预备起。所以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灵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保罗劝勉当时腓立比教会信徒，啊，虽然传福音面对逼迫，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保罗劝勉他们要同心，努力来传扬福音。那怎么样可以同心呢？要同心，就是要有合一。但是怎么样可以合一呢？啊，如果要合一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就劝勉他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可以合一了。以耶稣基督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就可以合一了。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思，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很难而可以的，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以基督合一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有这个可以。那保罗这里用一个解释的语气啊的方式来表达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信息啊，所以保罗这里所强调的是，他说假如啊你们如有从基督的生命，有从基督而来的劝勉啊，你们就应当合一同心的。然后假如你们有基督而来的爱，彼此安慰，就应当合一同心的。然后假如你们在心灵里的交通，彼此信任，然后建立感情，就应当合一同心的。然后假如你们在基督里那慈悲怜悯，能够彼此体谅，能够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就应当合一同心的。啊，所以保罗在这篇经文当中呢很多解释，但是呢保罗讲出了个肯定的信息，就是要合一，要同心啊。所以同心合一是作为兴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啊。相反的，不合一不同心啊，彼此纷争，彼此皆挡断，也是教会复兴增长的一个很大的难处啊。这个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凡一个自相纷争呢就成为方场了，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呢必站立不住啊。所以耶稣基督也提醒我们啊，我们需要同心侍奉，彼此的为福音齐声努力啊。在过往我的侍奉那么多年的日子当中呢，我见过，我听过，我也经历过啊不少的人员之间的互相攻击的这些情况出现啊，心理教训啊，神的名受的亏损啊，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另外我也经历过啊，跟教牧同工，跟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彼此配搭，同心合一侍奉，建立教会啊，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在侍奉过程当中呢，这卷经文呢常常都在成为我的鼓励啊。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五到第七节，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啊，效法基督耶稣啊，一声一声一吼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呢，我们能够同心，我们能够合一，是神叫我们彼此同心的，而不是单靠我们个人的努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意见啊，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提醒我们，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己见，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合一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事，将荣耀来归给上帝啊。这个是基督的一个心，合一的心。然后基督的心呢是个谦卑的心啊，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啊，这里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样，是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而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话啊。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心是个怎样的心，是个柔和谦卑的心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提醒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信徒，凡事不可以结党啊，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信徒啊，在教会内啊，不可以有小圈子啊，不可以结党啊，也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啊。什么是虚浮的荣耀啊？虚浮是空虚的荣耀，这个意思，也是今世的荣耀，也是人的荣耀啊。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去面对结党，怎么样去可以面对虚浮的荣耀，这两个问题呢？保罗这里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只有什么全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保罗这里提到就是那个谦卑和那个看重别人的人呢，就不为面对这个结党纷争的问题，也不会刻意的来争取这些虚浮的荣耀这个问题，啊，因为一个谦卑的人呢，是个怎么样的人呢？那个谦卑的人就是个以神的恩典来看自己的人，啊，看自己可服众多的人，啊，这个谦卑的人呢是不愁人的荣耀的，只专心一意将神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上帝。一个谦卑的人呢，不是那个好争竞，啊，不是那个好争竞的人。一个谦卑人是乐与人同工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应该以耶稣基督谦卑的身成为你们信使，啊，我们看保罗的生命当中呢，也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属灵的米的谦卑，啊，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九节，啊，当时保罗接到召会要离开这个以弗所教会了，啊，所以在离开之前呢，保罗就交给当时的教会领袖啊长老们，啊，来到保罗面前，跟他们有些语重心长的说话，啊，保罗开始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他三年多的时间在以弗所这个城市侍奉主的是怎么样去侍奉的，啊，保罗说服侍主凡事谦卑，啊，所以保罗他是个谦卑的属灵领袖，啊，保罗对神谦卑，保罗对人也谦卑，保罗对自己也谦卑，因为保罗很清楚他今天成为可能仰视的人，啊，不是他自己努力，不是他自己可以争取未来的，啊，保罗成为可能仰视的人呢，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我们看到保罗以前是个怎么样的，啊，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逼迫基督徒，他逼迫教会，但是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到复活的基督之后，他整个的生命被改变了，他蒙恩得救了，啊，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谦卑的仆人领袖，啊，所以保罗非常明白他能够服侍主不是因为他有才干，不是他有非常优越的背景，啊，有非常好的学历，不是这些，乃是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以致他谦卑在神面前，对人谦卑，对自己能够谦卑。啊，所以圣经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啊，神所要用的人就是个谦卑的人，啊，神阻挡骄傲的人，其恩典谦卑的人。啊，马丁路德，阿古斯丁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这句话常常都提醒我，啊，他说人容不为渺小的，不为神所用，就人知识高高而被神所弃，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低我们自己，啊，不论我们是怎么样的背景，啊，我想上帝都会使用我们，啊，人永远不为渺小的，不为神所用，但可人知识高高却因骄傲而被神来所弃，啊，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信徒，啊，劝勉他们全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以耶稣基督谦卑的心成为他们的心事。而第三呢，基督的心呢是个关顾的心，啊，我们一同来说说马太福音第九章，看看耶稣基督他的心，啊，预备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宣讲天国的福音， 啊，医治过人变净，看到很多许多许多的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怜悯他们，关顾他们，啊，医治他们，啊，传福音给他们，啊，所以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关顾怜悯人的心，啊，所以保罗他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是，啊，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什么？也要顾别人的事，啊，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你们要顾自己的事，但是同时间也要顾别人的事，关心别人，啊，所以，但是保罗当时呢，在腓立比教会呢，看到一个世界的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啊，所以保罗指出，如果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的时候，啊，保罗提醒他们，我们就应该有关顾别人的心，但同时间呢，我们也应该来关顾耶稣基督的事，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我们不单是关顾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也要关顾其他人的事，同时间也关顾耶稣基督的事。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提出两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提摩太，保罗这里说，我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提摩太是谁啊？提摩太是保罗的一个同工，是保罗那个属灵的儿子啊，跟保罗有非常好的侍奉，所以保罗经常打发提摩太去不同的教会当中，啊，去哥林多教会，去帖撒罗尼迦教会，去以弗所教会，甚至去罗马的教会。保罗差派提摩太去不同的教会，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差派提摩太去到不同的教会当中去处理不同教会的问题，去鼓励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关心他们，啊，所以提摩太被保罗来差派，啊，被保罗来打发去不同的教会当中，去腓立比教会当中，啊，因为他顺服保罗的领导，但同时间，啊，提摩太也关顾耶稣基督的事，他关心耶稣基督的教会，啊，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所以提摩太以耶稣基督的关顾的心成为他的心。然后第二个人呢，这个人是谁？以巴弗提。以巴弗提的是谁啊？以巴弗提的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弟兄，啊，他们非常关心保罗，啊，当他们知道保罗在罗马的监牢当中坐牢的时候呢，啊，腓立比教会就差派以巴弗提去到罗马监牢当中照顾保罗的需要，关心保罗，啊，所以以巴弗提他长途跋涉的去到罗马的监牢当中照顾保罗，他完成他的使命。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以巴弗提他非常深入的来关心保罗，照顾保罗的需要，他的几乎要死，啊，身体非常软弱，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弟兄以巴弗提，他关顾保罗的心，也关心耶稣基督的仆人，啊，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宝贵，这两个非常好的见证，啊，不单是关顾自己的事，关心别人的事，关顾耶稣基督的教会，关顾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需要，啊，所以非常美好的见证。然后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的关顾，激发爱心，勉励行事，啊，不可停止追问，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习惯的人一样的，啊，是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这个关顾不单是单方面的，这个关顾是三方面的，彼此，啊，不是我单单要求别人来关心我，而是我也去学习来关心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关心有需要的啊。所以这个关顾心告诉我们是相向性的，彼此的啊。在圣经当中很多彼此的真理啊，彼此相爱啦，彼此饶恕啦，彼此接纳啦，彼此包容啦，彼此和睦啦，彼此服侍啦，很多很多啊。所以圣经是强调一个属灵的群体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有雅各宣的位啊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崇拜当中啊。所以我们学习彼此关顾啊，具体总要彼此关顾啊。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需要嘛，这个是现代人需要啊。希鲁的牧师英国的一个牧师 John Stott 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代人有什么需要？现代人需要每个人都寻找温馨的群体，一个真诚互爱的关系，这个是现代人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需要学习被爱，回去关心学习爱其他人啊。今年四月份啊，我在温哥华参加了一个教会的施工的研讨会啊。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恩啊，听到了三间教会啊分享他们过往在三十年当中这个疫情当中，因为他们关顾有需要的人呢，带来教会了很大的增长啊。在疫情之前啊，有一间教会他们开始签了一个讲广东话的年轻人的施工啊。他们特别的关心那些讲广东话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在星期六啊开始了一个讲东话的广东话的崇拜啊。他们开始的时候这个是疫情之前呢，大概四年前呢，他们开始的时候人数大概二十个年轻人有些是读中学的，有些是读大专的，有些是大学的，这是讲广东话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人的后来呢2019年之后你就香港发生这个事件呢，很多人就来到温哥华了有新移民来到温哥华所以这间教会他们也关心新移民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在疫情之前开始的周六的崇拜二十多人，到现在已经增长到280人，单单四年多的时间。原因很简单，他们关心年轻人的需要，他们关心新移民的需要，从20人增长到280人这个十多倍的增长。然后另外一间教会呢，2年前都是在这个施工研讨会当中也是分享2年前的这间教会他们教会崇拜人数大概是180人这间教会也看到年轻人呢学生啊新移民的需要所以这间教会2年前在主日崇拜开了多一堂的主日崇拜这个主日崇拜呢去牧养年轻人跟新移民的需要所以2年前他们开这种崇拜的时候大概有30人30人都2年之后今天呢他们这个崇拜呢已经增长到100人30人都100人教会整体的人数增长呢从200人现在去到差不多400人这个倍数的增长弟兄姐妹，我不是讲那些数字柔气但是呢这些数字背后反映出这些教会 他们怎么样去用爱心，用他们的资源，弟兄姐妹非常努力的去关顾牧羊年轻人，不论是学生、高中、大专、大学，他们同时间也关心新移民的他们的需要。这好像圣经所说了，流泪撒种的，撒就是怎么样，被人吩咐收割。啊，所以我们都感谢神，啊，应该是七年前吧，啊，在 UBC 这个大学开始了雅各宣道会。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在过往七年当中，有人信耶稣，人受浸，啊，有些人回流，回中国，啊，有些毕业之后去了其他地方读书。啊，我们能看到洁净教会，神兴起洁净教会，也有不同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啊，虽然现在有些已经离开去了其他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神都使用我们雅各宣道会，啊，这个小小的教会，啊，盼望我们基督的努力去关顾一些有需要的人。啊，我今天非常高兴看到 Joshua， 啊，来到我们当中。Joshua 是不是第一起来啊？第二次啊，非常高兴啊，因为神带领 Joshua 来到我们当中啊，他是留学生啊，其实在这个 UBC 这个大学当中有很多留学生啊，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真的去关心他们的需要，也有很多新移民。我想你们当中也有认识的新移民，啊，有些可能是从中国来的，有些从香港来的，啊，有些讲广东，有些讲普通话的，啊，不论是什么背景的人，啊，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个关顾他们的心，这个是基督的心，啊，以耶稣基督关顾的心成为我们的心。然后第四呢，耶稣基督的心是个顺服的心，啊，这里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顺服是怎么样的顺服。我们从来诵读神的话语，预备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盗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非常感谢主，顺服就是耶稣基督一生的那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写照。他为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啊，圣经告诉我们的，叫做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全心顺服，这个是真真正正的顺服，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个才是个真正的顺服。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呢是口服，但是内心不服，这个不是真正的服啊。所以真正的顺服呢，是全心从心发出来的那个非常实际的行动啊。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啊，耶稣基督顺服到一个地步，就是最彻底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我非常感谢主。那么耶稣基督的顺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关系很清楚。那保罗在这里我打错了这个经文了，应该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不是六七八节啊。保罗在这些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这样看来，意思说在先前提到耶稣基督顺服的美好的榜样，然后保罗就记住的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继续讲下去啊，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即使想顺服，不但在你们哪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啊。所以保罗都看到腓立比教会信徒他们也有这个顺服的心，然后在这里保罗提醒他们怎样去活出他们顺服的心呢？最后这句话啊， 用耶稣基督顺服的心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那保罗这里不是叫腓立比信徒靠行为来得救、啊、腓立比教会信徒他们非常明白，不是靠行为来得救的，而是靠福音，靠信耶稣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这里谈到的是，既然你们已经信耶稣了，你们应该顺服耶稣，由耶稣就是顺服的心来活出你们得救的信心、啊、活出你们蒙召上信的生活、啊啊、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就很清楚告诉腓立比教会信徒，怎么样可以活出你们美好的见证与你们所蒙召的恩上情的生活呢、啊、第一，不发怨言、啊啊、第二，不起争论、啊、然后积极方面呢，有美好的见证、啊啊、诚实无疑、啊、等等，这些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有美好的见证，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活出你们得着的信心，活出蒙恩上情的生活、啊、这个就是保罗提到应该以耶稣的顺服的心成为你们的信心、啊、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着了，我们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了，我们也好像腓立比教会信徒一样，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的心，活出我们美好的见证，活出我们蒙恩上情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神。然后最后，耶稣基督的心是个服侍的心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人的赎价。那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顺服的一个地步，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是一个完全牺牲的一个服侍啊。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耶稣基督的人生的时候啊，顺服是其中一个，但是另外一个字就是服侍 serve 啊。耶稣基督的人生就是个服侍的人生，他服侍到一个地步，就是牺牲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心是个服侍的心啊，所以他教导门徒做个属灵领袖的时候，也提醒他们啊，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就应该做你们的佣人，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领袖耶稣基督提醒腓立比教会信徒啊，不是好像那个君王那样啊，满有权柄去辖制他们，不是这样，而是要服侍他们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心当中，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就是个能够服侍多人的那个仆人，这个就是个伟大的属灵领袖。所以彼得也提醒我们，个人要教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做成把当恩赐的好管教、啊、弟兄姐妹留意彼得这里提到个人，个人是什么意思？可能就是每一个人呢、啊，每一个基督徒啊，啊，所以彼得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的，啊，所以你不要告诉我，那么是我没有恩赐，不是，你不是没有恩赐，你只不过你现在还不知道，还没有发现你的恩赐是什么。所以你要明白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神给你的恩赐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要叫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叫神百般恩赐的好管教。 这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那种特别的能力，要来服侍别人，来建立教会的。所以恩赐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而是为别人的益处，来服侍别人，来建立教会，是神那种荣耀的。所以彼得这里提醒我们，就恩赐的好管家，什么是管家？管家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服侍主人，使这个家能够兴旺起来。所以一个管家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主人吩咐他所做的事他就去做。那个管家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彼得这里提到，就是神给我们恩赐，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运用神给我们这个恩赐，不论是关心别人啊，不论是传福音啊，不论是带领小组啊，不论是带领四个敬拜等等，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就是恩赐。彼得说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好好的来成为这个恩赐的好管家，以就叫神的教会能够兴旺起来。那彼得这里提醒我们，我觉得是个非常美好的提醒，因为彼得从一个主再来的这个教主来提醒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好我们来迎接耶稣基督，随时准备好我们向主耶稣基督来照相。因为管家有一天我们要向耶稣基督来照相，所以作为管家，我们用运用神对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所以今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要有服侍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来服侍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一生来到终结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我们一生享受有多少，而是我们要问到底我们的人生，我们服侍人有多少，服侍别人有多少。这个是保罗这里提醒我们，以耶稣基督服侍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心有五方面：合一的心、谦卑的心、关顾的心、顺服的心、服侍的心。所以盼望保罗不单是劝勉腓立比教会信徒以这可以心、谦卑、关顾、服侍、顺服的心成为他们的信心，也盼望这个可以谦卑、关顾、顺服、服侍 也成为我们雅各顺的位弟兄姐妹的心。这个是扎根基督我们的思想的所在。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仍然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这个是恩典，不是必然的。我们也感谢你在 UBC 这个 campus 当中，你兴起雅各顺的位，我们也感谢你使用这间教会来服侍有需要的人。我们看到过往有人传福音，他们信耶稣。我们看到人愿意接受敬礼，在公开见证耶稣基督是他们人生的主。我们为这些献上感谢，而求主基督的祝福使用雅各顺的位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可怜的心、谦卑的心、关顾的心、顺服的心、服侍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让这间教会能够记住的被主来使用，依旧其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归荣耀给我们上帝。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